上回书说到鲁肃奉孙权之命过江到江夏郡，借以吊丧为名，好打探打听曹兵的虚实，还有刘关张弟兄的志向。鲁肃来了，诸葛亮得报了，立刻安排好迎接鲁肃的计策，刘琦就更衣前去迎接。诸葛亮看刘琦走了，又告诉刘备，主公，您先接待鲁肃，我暂且先不露面了。军师，这是为什么？主公，我刚才说了，鲁肃这次来是想探听探听曹英的虚实，也想了解了解你我君臣的态度，说明有联合之意，我们也好借此机会探一探东吴的动静，主要是探明东吴上下有没有抗曹的决心。好好好，军师，我明白了。我再问一句，鲁肃这人怎么样啊？主公，我虽然没见过鲁肃，我可听说了，鲁肃为人忠厚，而且有见识，孙权对待鲁肃敬如师表。鲁肃还有东吴的都督周瑜，那是孙权的左膀右臂啊。我想今天江东派鲁肃来，就如同孙权来了一样，可见得孙权对待曹操这次南征是非常重视的。主公，鲁肃这个人您是非见不可。好好好，我明白了，先生你暂且回避。诸葛亮就躲开了。咱们前边说过，鲁肃鲁子敬是临淮东川人，家中很有钱，文武双全，才华出众，跟江东的周瑜周公瑾是亲密之交。什么叫亲密之交啊？就是周瑜有一回啊跟鲁肃借粮，鲁肃家里有两群米，这一群是三千斛，当时一斛是五斗，一群就是一万五千斗啊。鲁肃随手一指，看见没有，我家中两群米，把一群米送给你，家中的一半粮食一半财产送给周瑜周公瑾了，就说明鲁肃这人见义疏财，慷慨大义，所以鲁肃跟周瑜一见如故，成为至交。后来周瑜就把鲁肃推荐给孙权，而且跟孙权说，鲁肃是个了不起的人物，他一定能够辅佐将军完成霸业。鲁肃得了孙权之后，两个人互相信任，鲁肃就成了孙权的股肱之臣。这个时候鲁肃前来，正如诸葛亮所讲的，鲁肃来就等于孙权来了一样。鲁肃在城外等了半天，城中没动静，鲁肃就问，你们看看，通报的人早已然进去了，为什么半天没有回音？难道说大公子刘琦不让咱们进城吗？鲁肃手下人就跟鲁肃说了，咱们原来可跟荆州有仇啊，人家能接待吗？我看呐，他们肯定能够接待。鲁肃非常相信大敌当前，刘备刘玄德如果认识到这一点，必须跟我们江东联合。鲁肃话音刚落，城门开了，大公子刘琦带着不少人出来迎接鲁肃，上前施礼，非常客气，先生你远路来到江夏调集先父，我心中十分过意不去，请。鲁肃打理相还，公子，我家孙将军本来要亲自前来，但因为事多脱不开身，才委派鲁肃前来调剂。这样刘琦就把鲁肃让进城中，引进父亲刘表的灵堂，鲁肃就按照当时的礼仪调剂完毕了。刘琦又请鲁肃到了客厅待茶，分宾主落座。鲁肃喝了一口茶，把茶杯放下了，公子，我听说皇叔刘备也在江夏居住，能不能请来一见？ 好啊，子敬先生，我家叔父正在这儿，我把他请出来，你们见上一面。时间不大，刘备刘玄德出来了。鲁肃鲁子敬一看刘备好人样啊，刘备长得非常精神，虽然年过半百了，但是长得很绍兴，别瞧气息也走凡城，拜当阳奔下口，哎，刘备仍然是风采宜人。鲁肃赶紧上前施礼，久闻皇叔大名如雷贯耳，今日得见三生有幸。刘备是打礼相还，子敬先生，刘备有失远迎，望勿怪罪。岂敢呐、啊！鲁肃是奉孙将军之命来调集刘荆州，听说皇叔在此，特来拜谒，不敢当，请坐吧。然后刘备又跟刘琦说：“贤侄啊，子敬先生远路而来，就请把酒宴摆在后堂，为鲁子敬先生接风掸尘。”大公子刘琦命人前去准备，时间不大，风风盛盛酒宴摆好了，重新入座。酒过三巡，菜过五味了，鲁肃就开口了：“刘皇叔，听说你们跟曹兵打过几仗，也曾经战败过曹兵，必然知道曹操兵将的虚实，请问皇叔，曹操到底有多少兵马？”子敬啊，我刘备兵微将寡，人少势单，怎么能跟曹操抗衡？曹操的人马还没到呢，我已然带着百姓逃走了。皇叔，您何必客气呢？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都是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大胜仗，当今之人谁不知道啊？还请皇叔直言相告曹操兵将的虚实，我好回去禀报我家孙将军。这位鲁肃呢，虽然有政治见解，但是为人确实忠厚，实话实说。刘备刘玄德摇了摇头：“此景你也知道，我只不过携民渡江，火烧博望坡，火烧新野县，白河用水，那都是诸葛先生用的计谋。如果子敬先生要问曹兵虚实，到底有多少兵，有多少将，有多少粮，有多少饷，只有我家军师孔明才知道啊。既然如此，不知道孔明先生在吗？我家军师正在后边休息，能不能请来一见呢？”“啊，可以可以，来，有请军师。”时间不大，诸葛亮来了。鲁肃没瞧见过诸葛亮，诸葛亮也没看见过鲁肃，但是彼此都有耳闻。今天初次见面，双方互相打量。鲁肃一看诸葛亮年纪不大，神态清奇，潇洒飘逸，心中很爱慕。诸葛亮一看鲁肃比自己顶多大上那么八九岁。鲁肃身高七尺开外，长得面如冠玉，双眉带秀，二目有神，鼻之口方，两耳有轮，一部黑胡须，头上戴着鱼尾冠，身穿蓝袍，腰横锦带，足下是粉底断靴。两个人互相打量片刻之后，鲁肃先开口说话了：“孔明先生，我鲁肃向来仰慕先生的才能，总想拜谒，可是就没这个机会，今日幸得相见，足为平生之望。先生，您辅佐皇叔大败曹军，而今曹操率百万之师与踏平江南，不知道先生以何良策对待眼前的安危？”诸葛亮暗中佩服鲁肃啊，鲁肃真是为国家着想，客气话没说几句，马上就问我如何对待曹操，如何对待当前的局面。诸葛亮点了点头，落座之后轻轻摇了摇羽扇：“子敬先生，您先坐下。曹操的奸计我诸葛亮知道，只是恨我们力量太小了，所以只能暂时避其锋芒。”哦， 照这么说，孔明先生，您是要保着皇叔坐镇江夏，暂时避一避曹兵，可是江夏是曹兵必争之地，他一定来夺取江夏郡，皇叔能在这儿久待吗？是啊，我们只不过在这儿暂时休息休息，整顿一下军马，然后呢我们就要离开此处。鲁肃心说，我来着可真是时候啊，我再晚来一步，刘皇叔跟诸葛亮就走了。先生，不知道你们君臣离开江夏到哪儿去存身？我们呢，早已然想好了，去投奔苍梧太守吴臣。这苍梧是哪儿啊？就是现在广西的梧州市。鲁肃一听，赶紧摆手，先生，苍梧地僻荒凉，人烟稀少，那不是藏龙卧虎之地。太守吴臣粮少兵微，自身都不保，怎么能容得下皇叔的人马呢？哎，此敬先生有所不知，我们到苍梧去不过是权宜之计，还有别的良图。诸葛亮不往下说了。鲁肃听着双眉皱了皱，先生，您听我直言相告，皇叔去投苍梧，我看还不如上我们江东。我家孙权将军带人至城求贤若渴，孙将军虎踞六郡八十一州，兵精粮足，英雄贤士多去归附。如果皇叔能够派心腹人去劫东吴孙将军，就可以共图大事，打败曹操。刘备就听着诸葛亮跟鲁肃一问一答，心中甭提多高兴了，巴不得诸葛亮快点答应下来。可是诸葛亮有诸葛亮的办法，这就叫求之事很急，故意装出不求人的样子。所以诸葛亮摇了摇头，此情先生，我家刘皇叔跟孙将军从来没有交情，也没有恰当的心腹人出使东吴，恐怕这件事啊不好办，虚费辞说，何惧一事。鲁肃是心里真着急，恐怕刘备走了到苍梧，就站起来跟刘备说，皇叔您放心，跟我家孙将军联合万无一失，要说出出使之人嘛。他说到这儿，用手一指诸葛亮，皇叔，我看孔明先生最合适不过了。孔明先生的兄长诸葛瑾现在在东吴孙将军手下当参谋，孔明先生要是到了江东之后，还能够见到吴参谋诸葛瑾先生，诸葛瑾先生天天想念令弟，我想是不是让先生跟我到东吴去一趟，同孙将军当面商议，皇叔您以为如何呀？这个刘备说了一句这个，看了看诸葛亮，诸葛亮把脸往下一沉，刘备就明白了，因为诸葛亮事先说过要借东吴来人的机会亲自到东吴去说服孙权跟自己联合共破曹兵，可是刚才诸葛亮的做法偏说不去，刘备明白了。刘备心说，如果诸葛亮当时要答应走，那就占不了上风了，那刘备也是个聪明人呢，所以刘备立刻摇头，哎呀不行不行，子敬先生，孔明是我的师表，我每天有很多事情要跟他请教，寸步不能相离，现在曹操兵进江陵，我心里头没有主张，怎么能让军士离我而去呢？鲁肃是真着急呀，鲁肃都站起来了，皇叔啊，您让孔明先生跟我上东吴，多则十几天，少则三五日，就让孔明先生回来，到那时候我亲自把孔明军师给您送回来，不会把您的军师丢了的。哎，那也不行，我离不开孔明先生。这才是请之再三推之再四啊。诸葛亮一看认为时候到了，暗中给刘备递了个眼色。 刘备看见了，这才点头。可是点头是点头，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敬，要不然这么办吧，你一定要让孔明先生去，我也是盛情难却，就让他今天晚上跟你走，明天就赶回来。鲁肃听刘备答应，很高兴。一天，哎呀，皇叔，您这么安排，把孔明先生非得折腾病了不可。江东这么远，哪能今天走，明天就回来，怎么也得待上几天呢？这时候，诸葛亮不能不说话了。主公，既然子敬如此诚恳，就让我到江东去见见孙将军。你也不必挂念，我去几天就回来，不会误事的。好，哎呀，可有一节我不放心呢。鲁肃是个老实实在人，立刻就跟刘备说，刘皇叔，您放心吧，您把孔明先生交给我，我保孔明先生平安而去，平安而回。子敬，这话可是你说的，既是你一番苦求，我刘备只好答应。子敬，我就把军师孔明先生交给你了，你必须把我家军师平安而去，平安而回。鲁肃这高兴啊，多谢皇叔，多谢皇叔。鲁肃算请着诸葛亮了。两个人当天就告辞了刘备和刘琦，登舟奔柴桑郡。这才是只因诸葛偏舟去，致使曹兵一旦休啊。两个人在船中坐好了，鲁肃、鲁子敬命人摆上酒宴，跟诸葛亮对饮交谈。鲁肃心中十分高兴，为什么？因为鲁肃是个主战派，他想让诸葛亮跟孙权面谈，增强孙权跟曹操打仗的信心。鲁肃最担心、最害怕的就是孙权跟曹操讲和。现在曹操大军压境了，倘若兵临城下讲和，实际上就是投降，那孙权已立三世的霸业就算完了。所以鲁肃主张联合刘备共破曹操，跟诸葛亮见解一样。诸葛亮自从离开了卧龙岗，就是为了辅佐刘备完成霸业，展平生宏图。当然他本身也是个主战派。曹操这次南征，诸葛亮比谁都清楚，如果不把曹操顶住，以致最后打败曹操，首先遭殃的就是刘备。但是诸葛亮也十分清楚，刘备的力量太少了，独木难支，必须联合孙权，借着东吴的力量去打败曹操。这么说呢，鲁肃跟诸葛亮两个人的主张是不谋而合，立场是一致的，所以就谈得十分融洽投机。谈着谈着，两个人心里都有想法，真是恨相见太迟了。谈着谈着，鲁肃就嘱咐诸葛亮，孔明先生，我家孙将军知道曹操势力强大，恐怕力不从心，举棋不定。孔明先生到了东吴之后，见到我家孙将军，我就嘱咐您一件事，您说什么都可以，可千万千万不能说曹操兵多将广。啊，子敬你放心，用不着嘱咐，我见到孙将军之后自然有对答的话说。诸葛亮嘴里这么回答，但是诸葛亮可就摸清楚东吴的情况了。这是鲁肃第一次嘱咐诸葛亮。这句话呢，诸葛亮就如同那中医大夫号脉一样，把东吴的脉号去了。东吴上至孙权，下至百姓，不是不想打曹操，就是怕。怕什么？怕曹操兵多将广，83万人炸成100万之众。诸葛亮嘴里这么答应着，心里有主意，见着孙权我得随机应变，见景生情，总而言之要达到我诸葛亮过江的目的。到了柴桑之后，下了船，鲁肃陪着孔明上岸，到了馆驿，那时候叫馆驿，搁现在呢，那当然得住高级宾馆了。 鲁肃招待诸葛亮既热情又周到，盛宴款待，宴过之后，鲁肃就跟诸葛亮说，孔明先生，我暂时告退了，请先生歇息吧。子敬，请便，不要客气。鲁肃离开了馆驿之后，立刻来到将军府见孙权。鲁肃走进大堂一看，孙权正在跟文武官员议事呢。就看这个场合，鲁肃心中就明白了。孙权双眉紧皱，鲁肃心说，我家主公孙将军是拿不定主意呀。大家伙一看鲁肃来了，唰的一下全部说话了，都想听听孙权问鲁肃，鲁肃是什么主张。鲁肃上前施礼，鲁肃拜见将军。子敬，你到江夏郡探听虚实，结果如何？孙权是急于知道曹兵的虚实，没想到鲁肃摆了摆手，主公，我已经探听到了，这件事等一会儿我慢慢的再禀告。孙权明白了，也不追问了，就把曹操的檄文递给了鲁肃。子敬，你看，这是曹操昨天派使臣送来的，故意然把来人打发回去了，正在跟众人商议，未有定论。鲁肃接过曹操的檄文，一看上边写的是孤进城地命，奉辞伐罪，谋回南指，刘琮戍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金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鲁肃气坏了，这就说明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孤进城地命，奉辞伐罪。曹操说了，我名正言顺呢，我最近奉了当今万岁汉献帝刘协的旨意，我奉旨去讨伐罪人，毛辉南指，刘琮戍守荆襄之民，望风归顺。我指挥大兵南下，刘琮戍守被擒，荆襄的百姓望风归顺，归降了我曹操。金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列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现在我带着百万大兵，上将千员，跟将军你一块打猎灭刘备，然后同分土地，永结盟好。你不要再想了，幸勿观望，速赐回音。鲁肃气坏了，心说曹操啊，你这明明是以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来威吓我江东。你曹操说了，刘琮戍守荆襄，万民归顺，言外之意就是让我家主公孙将军小心点，如果不听你曹操的，刘琮就是前车之鉴。名义上你跟我家孙将军共伐刘备，实际上就让我家孙将军归降，把江东六郡八十一州事业双手奉送。嘿嘿，我鲁肃不干呐、到底鲁肃如何对答孙权，下回再说。